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郑子宁，语言学是很好玩的。在范九龄的后浪里，郑子宁的爱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汉语古音读来晦涩拗口，他却一头扎了进去。15岁去新西兰上高中，郑子宁随身揣一本语言学家郑张尚方老先生的上古音系，我不小心弄丢过一本，回国就直奔书店，又淘了一本带到新西兰。因为喜欢琢磨古音，郑子宁对时下新鲜事的观察思考，总能找到新奇好玩的切入口。他会认真分析穿越小说的可行性。回到冷兵器时代，有个残酷事实是，你根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穿越到清朝当皇帝贵妃，勉强能交流。穿越回元明两代，古人多半觉得你口音怪异，但还能大致听懂。穿越到唐朝以前，运气好点的会被当作外国来宾，被送去学汉语，运气差的会被当成敌国奸细处理。历史剧热播，郑子宁也常凑热闹看两集，还曾将那些历史典故放在语言学的放大镜下推敲。有部古装剧，北魏冯太后给她的第一个孩子取名拓跋宏，洪水的洪，又为后来的养子取名为拓跋宏，弘扬的弘。编剧安排他取名时用了两个同音字，是为了表现爱子情深。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弘和弘发音并不相同。以老学究的心态审视语言环境，郑子宁搜罗了不少发生在周围的语言学故事，再加上自己的感怀杂想，落笔为轻松有趣的随笔，这便是他的新书《东言西语》的主要内容。书封展开，即是一张民国风语言小报。为什么北方是咸，南方是甜？古诗怎么读才科学？书名下的一行小字揭示了全书奥义，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一个单词的发音能判定人的生死。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从平仄入声到南北官话，从国际音标到各大语系，在语言学家眼里，这些概念一点不陌生，圈子外的人却听得懵懂无味。在《东言西语》里，郑子宁用了几句大白话，将专家的常识拆分为一个个知识点，再围绕这些知识点讲述了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小故事，引领读者走进语言学的大千世界。书中写汉语古音，专门介绍了古人吟诵诗歌的方式，提到了东晋名士谢安以诗歌感化桓温的典故。桓温是晋明帝的驸马，独揽朝政十余年，有意夺取帝位，却因朝中名臣谢安的阻拦而未能如愿。桓温对谢安起了杀心，谢安面对要杀他的桓温，拉起嗓子用洛生咏一遍又一遍唱起了嵇康浩浩洪流的诗句。桓温惜才啊，放弃了杀他的念头。这个洛生咏正是当时全中国最高贵的口音，中原读书人特有的腔调。谈到方言时，另一个故事则令人毛骨悚然。2010年6月的一天，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市的大街上，到处是举着刀的男人，他们拦住路过的行人询问麦子怎么说，如果路人回答 BUUDAY 便能平安通过，但若路人回答 BUGDOY，他们手里的刀就会砍下来。这群暴徒使用语言来鉴别同族人与异族人，一个单词的发音将不同种族的文化和人群隔绝开了。这些鲜活的故事让圈子外的人得以窥见语言学世界的小角落。对于郑子宁，写这些故事完全是抱着玩的心态。 借用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语言学其实是很好玩的。郑子宁也常把这话挂在嘴边。通过买烤包子学维吾尔语，出生于1989年的郑子宁一路走来，学着和语言学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干着和语言学没有任何交集的工作，但从没扔下过这个冷门爱好。郑子宁是江苏常州人，周围人都讲一口吴侬软语，他却在一个普通话家庭长大。入学幼儿园时，正好经历了20世纪末的普通话推广潮，老师努力教孩子们讲普通话时，他跟同班小伙伴学会了常州方言。在吴语和普通话两种语言之间切转换，郑子宁开始有了小小的思考，为什么许多普通话里的同音字反推到常州方言里读音就不一样了？初中时他逛书店，发现了郑章上方的那本上古音系，随手一翻被牢牢吸引了，多年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原来普通话与常州话的差别与中古汉语的演进有关。2004年郑子宁去新西兰读高中，后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攻读药理学与经济管理专业。远在异国他乡的日子让他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的朋友，对世界各大语系有了大致了解。回国后，郑子宁做人工智能和图片信息处理的工作，工作之外他经营着一个半死不活的微博号，心情好时发两篇和语言学有关的短文。写作产量不算高，是因为一直处在疯狂的汲取中。那本上古音系郑子宁一直带着，遇到好玩的语言学现象他就在书里找答案。郑子宁把自己练成了全能型语言选手，他能流利地使用粤语、吴语等方言，并且能用维吾尔语、傣语、老挝语、法语、西班牙语进行基本的交流。问他语言习得的技巧是什么，他的方法简单粗暴，找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待着，比如去新疆，第一天上街买个烤包子，第二天又去买个烤馕，在摊儿上接连吃上三五天，用维吾尔语买东西，那没问题了。积累的多了，各种乱七八糟的线就搭上了。两年前郑子宁动笔第一篇写土耳其的语言改革，就是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后来他挤出零碎时间越写越多，给几家媒体投了稿，慢慢的就被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了。古音版封神榜。还在新西兰留学时，郑子宁的好友圈里就聚集了一批语言学爱好者，他们开辟了一个200人的 QQ 群，热烈地讨论着平翘舌的演变、方言的亲属关系等话题，俨然是一个线上学术社团。在众多学术实践中，一段古音版《封神榜》视频流传颇广，画面里是1990年版电视剧《封神榜》，纣王对着臣子叽里咕噜讲了一段话，字幕却分了两行，上行汉字，下行是上古音的拉丁字母拼音。那是2009年，郑子宁和群里的几个人聚在一起，突发奇想的录了这样一段配音。这段玩票性质的配音秀被他们随手挂到网上，点击量不高，慢慢沉了底。2013年有人把视频从网上扒下来传到 B 站，莫名其妙的火了。七分钟的视频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弹幕上不时蹦出咕咕噜噜、叽叽哇哇这样的俏皮词语。难得的是还有许多具备语言学知识背景的观众在弹幕上认真的讨论，山字音的日掉了，入声听起来真美。郑章上方先生也看到了，并在微博上转发了视频，看了有创意、爱探索、愿意花功夫的年轻人的试验总觉得特别可喜。如今线上学术社团的活动正往线下转移，郑子宁和小伙伴们开始走一条田野语言学之路。这些年 他们去过不少地球上的犄角旮旯，位于西昆仑山褶皱带的塔什库尔干、尼沙瓦河畔的尼什，在旅途中收获了种种关于语言传承与演变的意想不到。说到未来，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郑子宁说，他和伙伴们探索语言学的脚步都不会停。